那驱魔头花呢，它翻译成中文叫红莲花，聚檀魔花了哈，波檀魔花是红莲花。然后呢，巨物头花呢，它有青黄赤白四种颜色，巨物头花。那分头立花呢，是称为白莲花，这种白莲花是特别珍贵的，它只有在这个无热池，就阿诺达池上的旁边才有的。那这个阿诺达池的话呢，那就阿诺达池才有，然后同时呢，它这个花的这个颜色啊是非常雪白，那么是有时候非常雪白而亮丽，就像这个白银一样的这个颜色。那么同时这花的花瓣啊有100叶啊，当然我们没有看过这样的白莲花了，这个只有出在那个大雪山山底的这个阿诺达池才会有，人间是没有的。那就是称为白莲花，这个白莲花跟前面的白莲花又不一样。那从优婆罗花乃是波檀摩花、居无头花、分陀利花，它这个只是说四种不同品种的莲花了，那事实上这些莲花都是假借的，比拟这个极乐世界的莲花，是相似而已啊。事实上极乐世界的这个莲花，我们前面有讲到过，它的花瓣都是非常多的花瓣的，不是说只是像人世间的莲花那么少瓣而已，而且各种功德也都不一样。好，那么杂色光貌弥覆水上，这个莲花的本质呢是以这个种种的杂宝所成的，所以杂宝的话当然放出种种杂色，杂宝的颜色。那么这个光明呢非常的茂盛，弥覆水上，弥覆的盖啊，覆盖在水上，就这个说在这个七宝石的上面呢，有很多的这个七宝的这个莲花，那覆盖在这个上面。那根据这个净土圣贤录记载说啊，这个莲花上面呢、有的莲花上面来标名字，标名就是说你啊，你现在是念佛的人啊，功夫浅深啊，从这莲花上就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你每天拿着念佛很虔诚恭敬的念的话，这个莲花就开得又大又灿烂。但是你过阵之后退转了，不念了，这莲花慢慢慢慢枯萎了，那上面都标我们的名字，那就代表说我们这个敬业的功德力到底成不成就。好，那么这是极乐世界的莲花。好，那么再来呢，讲到这个第四段，资用无碍之相。好，它这个宝池啊，它不仅是美丽而已，庄严而已啊，还有它的这种实质上的这种功德了。我们看到这个资用无碍之相，第一个呢，浅深无碍，这个宝池的这个水啊，若浅若深啊，随你的心意都可以。好，看到经文，比丘菩萨及声闻众，若入宝池，欲欲令水莫足，水即莫足；欲令之息即至于息，欲令之要即水即之要，欲令之紧水即之紧，欲令贯盛自然贯盛，欲令还复水则还复。好，那在极乐世界的菩萨还有这个声闻众，如果进入这个宝池，希望这个宝池的这个水啊莫足，就是说刚好到这个脚底的话的高度的话呢，那么水呢就只是到你脚底而已，不会再高。你希望它到达膝的高度，它的水呢就到达膝的高度；你希望它到达腰，它水就到达腰；你希望水到达颈部，水就到达颈部；你希望自然贯身，你希望贯身就整个身体啊淹没，自然贯身，当然也不会有这种溺水的情况了。那么欲令还复，水则还复。这个还复就是说还复就反复的意思，返回来的意思。什么叫返回来的意思呢？就是说极乐世界的这个水啊，它随你的心念。比如说随你心念，就说像我们娑婆世界的水，比如说那个水啊，这个水往低处流，各个都知道水是从上往下流下去的。但是呢，极乐世界的水不是，它可以从上往下流，那你欢喜的话呢，它水可以从下往上流，没有这种地吸引力的限制了，可以上下还复，可以所谓还复就返回来，可以下去之后再从下面再上来，反反复复的来来去去，你欢喜这样的话，水就这样来来去去。那么这是一种情况。那么再来，就像我们这个水，这个水啊，比如水都是往奔向大海，再也不会回头，我的娑婆世界是这样子。那极乐世界的水不是，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水啊，它是由这个如意宝珠，如意宝珠王所生出来的，跟这观经所记载，它是由如意宝珠王所生出来的。然后如意宝珠王呢，它会放出 十四道的水，十四支的水，然后构成整个极乐世界的这个八功德水。好，那这个八功德水它流出来之后呢，然后就是说它不会说像我们这娑婆世界的水流过去，从你身边流过去之后再不回头，不会，你要它流过去之后再流回来也可以，来来去去都可以，这个叫还复。好，不管上下可以还复，乃至那个前后远近都可以还复，都可以来来去去，随你的心意都可以。所以在观经里面就记载啊，好，另外的观经也有同样的记载，他说起摩尼水流注花间寻数上下，起摩尼水，这个摩尼水就八功德水了，因为这个八功德水我们刚才讲到它是由摩尼诸王从如意诸王所生出来的，好，所以称为摩尼水。那么八功德水呢，它流注在花间，它就在花在那个这个七宝池这个莲花之间啊，流来流去啊。那么同时呢，这个池岸旁边有湛檀树啊，这个水啊也循着这个湛檀树啊上上下下的流注，有这样的情况。好，那我想是很庄严的水啊，它本身又是这种宝七宝所成的，前面讲七宝所成的这种水，然后树呢花叶呢也都是七宝所成的，然后那个互相啊流注啊互相照应啊，那是非常庄严的。好，这第一个深浅无碍，第二个呢冷暖得中。好，看到经文，调和冷暖自然随意，它的温度呢调和冷暖啊都非常，就冷暖啊非常调和，恰恰好，你欢喜几度就几度都可以，那么自然随意，随你的心念啊都可以调整它的温度到你最认为最舒服的一个温度，冷暖得中。第三个呢事成除垢，这个事就开，然后打开，能够松开啊，我们的这个神，我们的这个心事啊，除垢，能够去除我们的烦恼。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开神悦体，荡除心垢。开神悦体的话呢，这个主要了啊，就身业的功德来说，开是启发的意思，能够启发我这个心事，就是我们心事的暗顿啊，昏沉啊，暗顿啊。那么当你的这个色身呢接触到这八功德水，或者乃至接触到八功德水六层，色身香味触法这个六层的时候呢，能够开神，能够开发我们的心事，增加我们心事的明了性，甚至能够什么开智慧。那悦体这个是这个身体这个色身呢能够感到非常愉悦。好，那主要悦的这个身业功德来说了，那再来内心呢荡除心垢，好，并不仅仅是说你的明了性增加，同时啊荡除心垢，内心的烦恼啊也能够，因为你接触八功德水的六尘，所以你内心的烦恼也能够被扶住，甚至能够断除烦恼，什么荡除心垢。这第三个事成除垢了。那么第四个呢净悟暇慧，看到经文，清净澄洁静若无情，宝沙音彻无声不照。那这个池子呢，这个池水呢清净光明。那么这个池子，不管池子这个本体来说也好，池水来说也好，都是清净光明的相貌。那么澄洁这个洁啊，就是说没有垢秽的，没有污浊的垢秽，称为洁的。那么因为当然水没有垢秽，非常非常清洁的话，当然非常澄清的，就是所谓澄清，就是说能够像镜子一样能够照料万物，这叫澄清。那或者说这个水啊非常澄清的缘故，所以说可以看到这个水底再怎么深也看得到。静若无形，这个水啊清净，这个非常清澈，就像无形，就像没有任何的形质的障碍一样，不像我们你看娑婆世界的水，它这个水是浑浊的了，所以说你看只能看到一个深度，然后在水底你就看不到了。但极乐世界的水它非常澄洁啊，所以说像无形，就像没有水一样那么样的可以看到底。但是它看起来不是一片的空白，它又是放出七宝色，前面讲到观音讲的放出七宝的颜色，那虽然放出七宝色，但是并没有障碍，你能够从这个水的表面看到水底，静若无形。所以他说宝沙映彻无声不照，这个 我们刚才前面讲这个池子啊，你这个池子多宽水就多深，你看这个池子，你看有十由旬到百千由旬，等于几百华里到几千几万的华里，这么深的池水啊，这么深的池水，几万的华里或几百到乃至几万华里的池水，你都可以看到水里的宝沙，所以宝沙映彻啊，宝沙能够映照，能够彻底的映照，能够彻底没有障碍，没有障碍的映照到这个水面上，所以无声不照啊。纵然几万华里，几万华里的这个深的这个水池，它那个水那个水呢也是七宝色，但是呢你能够深深的看到水里的宝沙，七宝的这个宝沙。好，这净无瑕秽，这个水啊真的是非常的清净，非常清净。好，那么第五段呢，持机得所。这个水的相貌，但它流动的相貌，看到经文，微澜回流转相灌注，安详徐氏不迟不急。微澜呢，这个澜呢，就是波澜，所以波澜就是称为就是大波浪，大的波浪称为澜。那所以微澜呢是细很细的波浪，所以他说微澜，一个细很微细的波浪。那么回流呢？回流它可以解释作漩涡，像我们这个水流啊，这个地方会有个漩涡，称为回流。但极乐世界是不会有漩涡了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古德把这回流解释成一种涟漪。所以涟漪就是说，比如说你把那个一个小石头啊丢到水上去，那这个池水啊会成一层一层的那个圆形的波啊，一直往外这个散发出去，这叫涟漪。或者风吹动这个池水也会啊。产生一层一层的这种直线的波，一直往前走，叫涟漪。不管是细的波或者涟漪，实际上都水波了，实际上就是很细的水波了。转相灌注，灌就是互相注入。什么叫转相灌注呢？就是说啊，这个水波啊都互相来来去去。那么来来去去的话，当然这个水波跟水波啊会互相冲击，冲击在一起的时候呢，会辗转啊，会升起这个更大的水波，叫转相灌注。就好像说，这个左边的水波灌到右边的水波，然后使这个整个水波啊，体积那个振幅啊更大，这个就是说转向灌注，互相资助的这个水波了哈，互相激荡啊，然后产生新的水波，或者更大的水波叫转向灌注。那么这是水面的情况，那水流的情况呢？安详徐氏，好。其实就是说这个水流啊非常缓慢啊，这个流注啊非常缓慢的往前流，徐就是慢的意思嘛，势就去的意思，慢慢的向前去，那当然就是所以说安详的，很安详的而慢慢的向前流动，不迟不急。不迟就是说它不是一滩死水啊，它能够让你慢慢流过你的身体，让你身体感到很愉悦，但是你也不急，也不是这种大漩涡啊，或者这种凶猛的波浪让你看到会可能恐怖心，不会，它是不迟不急，这叫持机得所。好，那么这是说明资用无碍之相貌，就这个水呢不仅是观赏的，你还可以到水池里面去啊，去荡除身心的这种污垢，去掉身的污垢，那么去掉心的污垢。当然极乐世界的众生呢、啊、它都是莲花化身的、啊、莲花化身的人是没有的众生的、啊、是没有身的污垢的、啊，那主要的话是透过这个来荡除内心的垢染，内心的污垢，内心的贪嗔痴的，所以有这样子的自用无碍相。好，接着看到第64，明出生。好，前面呢讲到是他的这个池子的相貌，主要的呢还是约的这个色尘来说了哈。那接着呢这一段第二段明出生，主要讲到他的生尘，他这个八功德水，除了这个色香味触法之外，另外还有这个生成的功德，而这个生成的功德呢，是他这个功德当中最殊胜的、特别殊胜的一个功德。那么这个出生当中呢，是第46大愿呢、所成就的。我们看到42面哈，好，46这个大愿所成就的，我们看到这个46愿，他说。是我得佛，国中菩萨随其志愿所欲闻法，自然得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那么国中菩萨，随他的内心的欢喜，他想听闻什么的法， 那阿弥陀佛就会为他说法。但是阿弥陀佛为他说法的方法呢有很多种，比如说阿弥陀佛和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或其他菩萨为他说法，这是一种。那么乃至第二种情况，就是六十四页这个地方所说的这个水的声音为他说法。当然前面还有说啊，这个风吹过树叶的声音会说法，那这地方是讲到这个水流的声音会说法，叫民出声。好，民出声的话呢，看到这当中分为四段。第一段证明出声，看到经文波扬无量自然妙声，波扬起无量种的自然妙声。那么这个自然妙声就是说，这个声音呢，不是说像前面那个风吹过这个树叶啊才发出声音，不是的，这是水波啊，它波动的时候，波扬，这个波扬是这个波浪的扬起的时候，自然就会发起无量的声音。那么这个自然当然是因为阿弥陀佛愿力所成就的，它不是因为接触，因为不是因为这个色法的这个接触啊，这种拍击的声音，不是，它是愿力所成的，所以称为自然妙声。好，那这个声音的声处了哈，就自然愿力所成的。那么第二个呢，善应物闻，随着这个契合众生的根基了哈，随其所应莫不闻者，或闻佛声，或闻法声，或闻声声，或极尽声、空无我声、大慈悲声、般若蜜声，或实力无畏不共法声、诸通慧声、无所作声、不起灭声、无声人声，乃至甘露灌顶众妙法声，如是等声，甚其所闻欢喜无量。好，随其所应莫不闻者，这总说了，随着极乐世界的这个菩萨或者声闻呢，他们所相应的这个所相应的根基呢，莫不闻者，没有就是莫不闻者，就是说都能够听到他们所欢喜听的法的内涵。好的，这个总说。那所谓莫不闻者的内涵呢，底下的别名或闻佛声，或闻法声，或闻声声，这别名当中的总说了哈，就是说这个所谓莫不闻者的话呢，总说起来就是三宝，赞叹三宝的声音，赞叹佛的功德，宣扬法的功德，赞叹声的功德，虽然有无量无边的这个微妙反应，但总说起来就是赞叹三宝。好，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佛法的内涵虽然有无量无边的法门，事实上就是总说起来就是赞叹三宝。好，那么这是个总说。那么总说的话，接着底下别名先讲到这个赞叹法，或极尽声、空无我声，这是宣扬真谛的法门。极尽声讲到这个诸法本，这个诸法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这个极尽的声音。那么这是讲到诸法的体。那么空无我声呢，这是讲到诸法的这个用，虽然一切法历历分明，但是就是本质来说呢，空无我的。好，那么以上所说的是这个赞叹法当中的法宝当中的真谛的法。那么接着底下站到熟地，熟地的法就是说这个菩萨他自利利他当中所修行的法，就是大慈悲声、波罗蜜声，这菩萨自利利他所修行的法，那这个水波当中 也发出这样的这种声音。那么以上是赞叹法宝，那么再来呢，赞叹佛宝，或实力无畏不共法身，佛的实力是无所谓，是八不共法，这是佛的安住在实相的智慧当中啊，然后在实相当中所现出种种的厚德智，这种智慧的力量，那就赞叹佛宝。好，那底下的话下堂课再说。那在上面那堂课当中呢，我们将这个极乐世界的依报庄严全部介绍过了，那么以上所介绍的都是属于这个丁三明国土当中这一课的内涵。丁三明国土当中分为四种，第一个明宝树，第二个呢明七月，第三个明讲堂宫殿，第四个呢明宝池，这极乐世界。那极乐世界有很多的无量无边的庄严，那么这个地方特别举出四种特别显著而殊胜的功德庄严。那另外呢，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当中，根据慧远大师的注解他认为极乐世界的庄严可以总摄起来有三种的庄严，第一个是所谓事庄严，第二个是法庄严，第三个是人庄严。事庄严跟法庄严这是依报的环境，那么第三个人庄严是正报的环境。好，那我们在丁三这个讲到明国土的话呢，主要是讲到事庄严跟法庄严。所谓事庄严就是说极乐世界有圣妙的五尘，色身香味触这个五尘都圣妙的，非常精纯，非常圣妙的，有七宝所成，不仅七宝所成的所成，同时这个宝那个七宝的宝中当中呢还含有香气，那么甚至 还能够饱呢，还能够发出香味，那还能够发出声音，哦，然后你去接触这个饱呢，又非常的柔软，就这个等于说一个饱当中啊，就具足五成的功德，好、哦，这个圣妙的五成，好、哦，这是第一个称为四庄严，那这个是最初的，那么更重要的是法庄严，就是说这个七宝当中，七宝所成的这个境界当中啊。这每一层啊，五层的境界都能够说法，好、哦，这个色身相会处五层的境界都能说法，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极乐世界的众生，他才能够自然的念佛、念法、念僧。那么，所以在这个丁山明其国土这一科当中啊，讲到这个四种的这种庄严啊，总摄起来就可以设为好、哦、这个四庄严还法庄严。那我们后面丁四的地方，我们接着会讲到人庄严，极乐世界的众生的庄严。好，那就后面讲到摄受上，上那个，摄受啊，这个他方菩萨的，不是他方摄受这个上等根基的这个众生啊，往生的这一段，我们会讲到这个菩萨的庄严，极乐世界这种大菩萨、法身大士的庄严，那么这个都是人庄严，我们后面会讲到。那我们今天和上堂课只有讲到事庄严跟法庄严，好，这样的区别，啊，但总摄起来就是三种的庄严。那么这些呢，三种庄严都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力所加持所成就的。好，我们先要有这样的认识。那我们刚才在上堂课当中讲到这个极乐世界的依报，丁山这颗明其国土的庄严。那么这个经文呢是很多了，那后面其实有相关的还是很多，比如说后面讲到下一颗，讲到这个极乐世界众生他所受用的境界，事实上跟这个依报的环境还是有关的，他多少还会间带提到依报的这个庄严。那么这么多散落的经文怎么总摄起来呢？好，我们来看到附表十四。好，附表十四当中啊，天亲菩萨讲到七世间庄严成就，以十七种的功德来总摄以上所说的种种的庄严。那么这样子的目的呢，是帮助我们修观，帮助你去观察这个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那使你可以心能够心求极乐心能够升起来，好，能够产生皈依的心呢、啊。好，那么气世间呢、啊，庄严成就的话呢，分为十七门，十七门的这个介绍。那么第一门呢是总说清净，它这个本体来说是清净的。看到这个文，观彼世界相胜过三界道。那么观察彼极乐世界的这个清净的相貌呢，是胜过这个三界的这个道。这个道是通路的意思。所谓通路就是说，你今天照这个就所谓通知说，它这个因果是相应的，从因到果，从有你造这样的因，可以通达到那样的果。那么你有这样的果，往回看，一定是有相随顺的因，所以叫通路，就是通道。那么三界的话，这种通三界的话，就像个道路一样。哦，你造人这个十界五善，哦，就人天；你造贪嗔痴，是三恶道。哦，这个像通路一样，哦，因果互相通的，就称为三界道。那极乐是那个，我们先讲那个娑婆世界三界的这个道，这个三界的这个因果这个道路相貌什么相貌呢？那根据这个古德的这个注解啊，哦，根据那个谭鸾大师的这个注解啊，他注解无量寿经优婆提舍，他说三界的话有三种的相貌，一个是虚伪的相貌，第二个是轮转的相貌，第三个是无穷，哦，这无穷就是轮转无穷的相貌。那么所谓虚伪呢，就是说我们凡夫众生呢，啊，我们总认为这个三界的相貌啊是常乐我净，好，我快乐的境界，恒常住，哦，不变异的，就是常。那么快乐，哦，这个五欲啊，色身香味触啊，或者财色名食是睡，这五欲本质我们认为是快乐的。那么我呢，自在，哦，我们能够啊自在的摄用这些境界，它永远为我所有，叫我。那么清净，哦，净就清净，我们认为五欲啊是清净的。那么事实上根据佛法的圣言量观察，这些都是虚伪不实的。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啦，因为这段虚伪这个意义我们过去讲过了，讲的蛮多的，我们这个地方就再举个例子跟各位做个简介就好了。好比说我们贪爱我们的眷属，我们的妻子啊、儿女啊、我们的父母啊等等的眷属，俗家眷属，甚至法眷属也是一样啊，贪爱我们的眷属，我们总认为我们跟我们眷属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我们认为我们的眷属啊是常乐我净的境界，事实上这是虚伪的。 我们认为我们跟他永远会在一起长。好，那么乐，我们认为我们跟他在一起是快乐的。那么我自在，就是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支配我们的眷属。那么近，亲近，我们认为我们的眷属是亲近的。好，那么这个常乐我净的虚伪的相貌了。事实上佛陀告诉我们呢、啊、我们对他我们眷属的贪爱这种心呢、啊、或者是这个我们所贪爱的眷属都是一样，它本质啊是不净苦无常无我的，绝对不常乐我净。什么不净呢？我们在贪爱眷属的时候啊，你要知道你所贪爱的眷属它是脓血屎尿啊等等的杂秽的不净所构成的，它不是你想象中那么样可爱的境界，不净。那同时你能够贪爱这点心呢、啊、也是不净的，都是一样不净的。好，不要认贼作子啊！我贪爱眷属，认为这是应该的事情啊，天经地义的事情，就认贼作子啊。那你这样子的话，永远欺负在生死的牢狱当中啊，没有人救拔得了你。所以这个不净。第二呢，苦。我们认为我们跟眷属在一起啊，大家在一起唱歌啊、跳舞啊、看电视啊、看电影啊、哦、游戏啊，我们认为是一种快乐的事情。所以佛陀告诉我们不对。这快乐是虚伪的，它本质来说是苦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追求眷属的过程当中会有求不得苦，那么眷属失去之后有爱别离苦、哦、乃至就像这个龙树菩萨说啊，这个诸欲求实苦，得失多部位。你在跟眷属在一起的时候，实际上都有不安稳的这种得这种部位的痛苦、哦、随时都可能失去啊，因为它本身是一种坏苦啊，快乐境界随时会失去啊。所以对眷属的贪爱本质是一种苦，这种坏苦的境界，甚至可能是苦苦啊。有的人呢、啊，他明明在苦的境界当中，但是他也认为啊，他也认为说是好的。就像以前呢、啊，我在学校的时候、啊，我们佛学社团有个学长，一个女中的学长啊，他说啊，他想要出家，但是他母亲呢、啊、劝他说啊，不要出家，在家结婚好了。那他就问他母亲啊，问你母亲说你认为你结婚快乐吗？他母亲说不快乐啊。那他结果他那个我那个学长就问他母亲说，那你不快乐你为什么要叫我结婚呢？他母亲说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子啊，这习惯了，习以为常了。所以说不，这个在眷属跟眷属在一起啊，不要说是坏苦啊，乃至认为苦苦的境界啊，我们也认为是乐，一般的人也认为是乐，那真的是颠倒啊。好，所以常乐，这个乐是种乐的颠倒。我呢，这种自在这种颠倒，认为这个你认为眷属是你的，是你对他产生强烈的贪爱、惜福的心。实际上啊，他只是一种过客而已，你也是过客，他也是过客，你们只是今天的一时因缘巧合，你们聚合在一起。实际上啊，纵然你愿意跟他生生世世在一起，那他也愿意跟你生生世世在一起。事实上，你们的业如果不随顺的话，你们就是不能在一起。我像《无量寿经》后面讲到了，在临终的时候啊，个人走个人路啊，那个人有个人的业力啊，乃至父子啊，互不相待啊，然后渺渺冥冥渺渺啊，然后你在那个终生的境界当中啊，随个人业力啊，各奔前程啊。就是我啊，这种自在啊，是这种虚伪不实的颠倒妄想。那么不净苦无常，好，那这刚刚讲是无常了哈。那么第四个呢？刚刚讲的是，无我了哈。那事实上也是无常，因为你跟他的关系啊是无常的。那么他对你的，你对他的这种主宰性呢是无我，好，你对他并没有真正能够主宰这种权利。好，所以呢，透过不净苦无常无我的观察，我们就知道，我们三界的众生总认为这个世间的境界，好，就是比如说眷属来说，是常乐我净的境界。那么这种心是颠倒的，是虚伪的，这种常乐我净的相貌的功德相是虚伪不实的。好，那么因为虚伪呢，所以第二个就轮转，因为你在这个虚伪的境界当中不断的贪爱，不断的贪爱的缘故呢，使我们的心呢不断的造作这个生死的业，生死的业。那么因为生死的业的缘故，所以就会轮转这个六道。那么在轮转六道当中，我们不断投出头末，那么能够遭遇到佛法，甚至遭遇到佛法之后能够精进的修行的人呢、啊，真是非常非常的少啊！就像恒河当中的一粒沙一样啊，甚至更少的比例啊，那么少的比例，有 这样的人才能够修行，才能够了生死。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是在这个轮转的境界当中，无穷无尽的轮转。所以第三个境界是无穷。所以三界的相貌就是虚伪，那么轮转，然后无穷。但极乐世界不是，观彼世界相胜过三界道，它是真正的常乐我净啊，无量光无量寿啊，所以它是常乐。乐呢，跟这个六层的境界啊，都能够让你产生这种法喜。好，那么这乐，那么我呢，是种自在的意思。好，你在这个境界当中，你真的能够自在。好，因为它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力所成就的，也是我们自信功德所显现出来的。所以说我，有真实的自在我。好，随顺真实的自在我所成就的。那么净呢，是清净，它是阿弥陀佛本愿力成就的，也是我们自信功德力所成就的。好，所以它真实的清净。所以观彼世界上是胜过三界道的，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件事情。好，那么以上是总说。那么第二门开始是别名。好，那么首先讲到它的量，这个极乐世界的量啊是非常的广大的。好，不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境界啊，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境界非常小。你说一个地球吧，地球那么小，那不仅是狭小，而且啊，到处坑坑坎坎啊，这真的能够让人类居住、能够用好的地方不多。那么因此之故呢，你看世界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战争？就是众生啊，为了这个争夺土地，为了争夺土地上的利益，而去不断的这个斗争，不断的发动战争，不断的在那个地方尔虞我诈。那这个就是因为狭小的心量所感到的狭小国土。那么在这个狭小的国土当中，就不断的苦上加苦啊，大家在那个地方啊，你争我夺啊，那这是娑婆世界的量。那么极乐世界不是，我们看到经文，究竟如虚空，广大无边际。就是说，这个极乐世界这个量啊，就像虚空一样的广大，而且广大没有边际的，就像无量寿经后面经文讲到，这个十方的这个菩萨，或乃至人天啊、声闻啊、往生极乐世界的众生呢。众生非常非常多啊，哦，那他佛陀说乃至一劫的时间来宣说啊，这个那个，比如哪个世界有多少众生往生，日夜的宣说一劫都宣说不完。那或者我们像我们上次这个讲到这个初会的声闻菩萨，哦，单单是声闻菩萨的量啊，就像目犍连这么多的这种阿罗汉，百千万亿的阿罗汉，由他们大神通力来共同来计算，然后在百千万亿劫。百姓万一难由他劫的时间，然后不断的计算都没有，那么他所知道的数目啊，就像海水当中的一小滴，还是一毛端的量啊，那不知道的量啊，那就像大海水那么多，哇，那个极乐世界众生啊，那个量是非常的多，而且我们刚才前面讲到，这宫殿楼阁称着他这个心量的大小，他欢喜大就大，欢喜小就小，那你想这个众生这么多。宫殿楼阁又随心所欲，大大小小的，那这个极乐世界这个土是多大啊？很难想象啊，那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当然，我们后面讲到这大圣善根界啊，这个是发广大心的法藏比丘所成就的境界。那么能够去的人，也是发广大心的大圣心的人才能够去。为什么？相应嘛。啊，你的心像牛基，就是所谓牛基，是说牛踏在土地上啊。会，然后下过雨之后，那个土地凹陷下去的地方会产生积水，像牛积。你的心像牛积一样啊，那也是不可能完成极乐世界的。好，叫发菩提心。好，那强弱可以有不同了，啊，哈，有的强，有的弱，但是本质来说啊，必须要是广大的菩提心。好，因为它跟那个境界才能够相随顺。好，这量。那么再来呢，第三段讲到这个本性，好，就是说这个量，这么广大的量。那么它是一直什么样的本质而升起的呢？好，所以第三段讲到本性。那么我们也是一样，首先看到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我们观察不净啊，就五种不净。第一个就种子不净。种子不净就是说，当时我们投身这个娑婆世界啊，就是因为我们种上爱染心，杂合父母的父精母血啊，所以才来这个娑婆世界投身。我们当初来到这个娑婆世界投身的第一念啊，就是不清净的。所以当我们从胎里出来，然后所受用的一生而报全体不净，这个，所以这个娑婆世界的六道啊，它这个生从它当初投生的这个因开始，就是因为不清净的心念所投生的，所以当然果报啊 也是不清净的。所以这个娑婆世界的性本性是不净的，那极乐世界不是。我们看到这个文，正道大慈悲，出世善根生。那么极乐世界这个因地，它的本性呢是怎么升起的呢？是阿弥陀佛印中这个正道大慈悲的这种出世的善根所成就的。那么所谓大慈悲的话呢，这个大，所谓这种大的话，当然就不是这种对待而大。如果是这种对待的大，比如说你说这个须弥山比阿里山还大，那这种大是这种对待的，因为还有比须弥山更大的境界。一个比如说一个娑婆就比须弥山更大，所以你要以相对来比的话，那绝对有更大的。你说这个有为法大，那另外一定可以找到一个有为法比它更大。好，那么所谓真正的大呢，是乘合法性的，所以称为大慈悲呢，是乘合法性的慈悲，也就是说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好，那么它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阿弥陀佛因地当中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所发动48大愿，这种出世的善根所升起的，那么所以称之为正道大慈悲。好，因为这种出世的善根，那么所以因为出世的这个善根所升起的这种大慈悲，所以它称为正道。好，所以是那个菩提道了，所以称为正道。好，所以正道大慈悲出世善根生一样的本性，阿弥陀佛48大愿的这样本性，好，所以成就的这种极乐世界。好，因为你看，因为它是大慈悲，所以当然前面所成就的量自然广大无边际。那么同时呢，从这个当中我们也可以知道，因为他这个因地大慈悲和果上的广大无边际的量，所以你要能够投身极乐世界的话，自然就能够受到这个境界力的影响，也能够发动起大慈悲和广大无边际的这种智慧和这个慈悲的心量。好，所以这个都是相随顺的。好，这讲到第三个本性。第四个呢，讲到这个形象。所谓形象就是说，这个出世的善根，这种大慈悲正道大慈悲出世善根，它所升起这个形象，这样的因地啊，它的果上啊所成就的这个形象。好，我们看到经文，净光明满足如镜日月轮。好，这个极乐世界不像娑婆世界啊，有天黑的时候，或者有幽冥，或者地狱啊，日月光明所照不到的地方，因为天黑啊，有幽冥处啊，众生看不到光明，外在没有色法的光明，当然会影响到内心啊，这心中啊，相对的也没有办法产生光明，总有颠倒啊、恐惧不安的心啊，随之而生。那极乐世界不是清净光明，能够满足一切的处所。虽然极乐世界是广大无边际，但佛力的摄受啊，你看五尘都能放光啊，那个外在依报境界都能够放光啊，树啊、池水啊、楼阁啊、宫殿啊都能够放光，所以清净光明是满足一切处所。那么这样的满足情况像什么呢？做个譬喻，像如镜子或像日月轮。镜子跟日月轮的情况都是这样子，他们能够顿时的显现一切的色相，就是在镜子前，比如说镜子前面你要是放你站了，就是说在镜子前面你要是有各式各样的这个物体在镜子前面，它同时都能够显现出来。那么日月轮也像，也是顿时能够显现一切的这个色相。那么同时呢，极乐世界的各光明也是一样，它能够照了一切处所，就像镜子和日月轮一样，能够遍照一切的境界。好，那么这是形象。那么接着呢，讲到这个形象以什么样的物质作为它本体，好，也就是因为什么样的本体的物质，所以它才会放这样的遍满的光明呢？好，所以看到第五个，种种事，好，种种的庄严的事。好，看到经文，备诸珍宝性，具足妙庄严。备诸珍宝性，好，就是这个极乐世界的依报宫殿、楼阁、山河、大地了哈，全部都是以珍宝做它本性。好，我们前面讲以无量的杂宝做它本性了哈。那么具足妙庄严，这个具足中微妙的庄严。那么这个地方所谓具足，就是说这个庄严呢可以随心所欲，你想要什么样的庄严就什么样的庄严，都能够满你的愿，所以这样才能够称为真正的具足。因为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嘛。那种种事之后呢，接着讲到这种依着这个种种事所 放出来这个妙色，除了前面所说的光明的片满之外，他所放出来这个妙色，微妙的这个色法，什么样的情况呢？看到第六个妙色，好，无垢光焰炽，明净耀世间。好，这个光明不仅是前面所说的片满，同时的光明啊，这个光明就像火焰一样，很炽，很炽盛，炽盛的这个，炽盛的这个光焰。好，那么前面说这个超过日月的光明了哈。那它不仅是超过日月光明，不仅就色法上来说是超过日月的光明，同时它有日月光明所没有的功德，所以底下说明净耀世间，它这种光明啊，清净的光明照耀整个世间。那么整个所谓的世间呢，总说起来有两种的世间，第一个是依报的气世间，第二个是正报的有情世间。那么这个无垢的光明，这种珍宝所放出来的这种清净无垢的光明，能够照耀这个外在的气世间，也能够回光返照，照众生的心，照这个众生的有情世间呢。怎么说呢？第一个照气世间，它能够把这个世间的，就这光明啊，能够照了这个极乐世界的依报境界，使得依报境界呢，每个境界都能够映彻表里。所谓映彻表里，就是说这个表面上啊，能够非常光明。同时，不仅表面上非常的光明，同时因为光明的照耀，清净的光明的照耀，也能够穿透到这个物质的表面去，使这个整个物质看来也都是透明的状态，从映彻表里，这是无情世界的庄严啊，照耀光耀无情世间。那么接着呢，更重要的能够照耀有情世界的心，有情众生的心，就是说这个极乐世界的光明能够照耀众生的心，那么使众生的心呢，能无明的能够破除。像我们前面经文讲到，这个佛的道场树的光明，或者佛那个树的光明，或者这个水池的池水的光明，或宫殿楼的光明，这些光明都能够做佛事啊。所以做佛事就是说，你看到这光明之后，你都能够自然能够夜宵智朗，好，有这样的功德，所以能够破除众生无明，照耀这个有情世间。好，那这个宝呢，有这样的妙色，那妙色的这种宝，那如果以你的身体来接触它，感觉怎么样呢？我接着看到第七个触的功德，好，这个触尘的功德。那么触尘功德就是说，这个极乐世界的宝跟娑婆世界的宝不一样，娑婆世界的宝重看不重用啊，观赏用的。极乐世界的宝啊，不但可以看到，而且还可以接触到，有乐受。看到文，宝性功德草柔软左右旋，触者生生乐，过迦瞻林陀。宝性功德草，以这个百宝种杂宝为它的本性，这种功德草了，功德草它的本质啊，以种了无量的杂宝是它的本性。那么它的情况的话呢，第一个柔软左右旋，这个草啊不但非常庄严，同时它柔软啊，非常柔软啊，被风吹动就左右旋转啊。同时呢柔软情况，然后第二个呢触者生圣乐，接触到这个草的这个众生呢，这个身体中的殊胜的法乐，是这么圣乐法乐，就是说这个触尘啊能够说法，你今天接触到这个功德草，柔软的功德草的时候呢，自然能够念佛念法念圣，就是圣乐，而且念佛念法念圣同时呢能够得到法乐，就圣乐。所以呢过迦瞻林陀了，